续集七十回，书接上文，赵王李元霸统兵十五万围困紫金山，索要玉玺。现在要讲实力，除了瓦岗山之外，谁敢跟他比？换句话说，哪个惹得起他呀？这是动用武力啊。有那么句话叫弱肉强食，一点都不假。窦建德丢人现眼，那玉玺还没等握热乎呢，哎，就给人家了。他给人家之后，寻思这事儿完了呢，哎，远没有结束。这李元霸傻呀，又傻心眼儿，说话说了一半，上半截索要玉玺，下半截让这些王子倒地投降，放下武器，俯首称臣。答应了还则罢了，不答应一个一个全拍死。你说这不有点欺负人吗？这些王子听罢之后，一个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有一个好模样的。这太欺人了。这有心不答应，那还活得了吗？窦建德一看呢，反正我已经丢了人了，他头一个把手举起来了，元霸，我响应，我投降，放我的人马出山吧。那不行，孔口无凭，现在你就写些字据，当众表态，然后才能放你。
好嘞，
这窦建德写了降书顺表，对天蒙了誓，双手把顺表往上一递，李元霸、李世民检阅了之后，点头允许了，这才吩咐军兵闪开一条出路，放窦建德的人马出山。窦建德的人灰溜溜的把大旗全卷起来放在地上，刀枪全扔得满地全是，把人给放走了。唐军一个个兴高采烈，在这收集胜利品。第二个谁吧？济南王唐弼一看，我根本就没心当皇上，我也不是那材料，当那玩意儿也没用，那是活受罪。干脆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也表个态吧。李元霸，我济南王唐弼愿意归顺投降。好样的，写。唐弼也写了降书顺表，放下刀枪，率领人马退出紫金山。哎，咱这么说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有几个带头的，其他人陆陆续续都跟着撤出去了。这十八家反王就剩下瓦岗军，瓦岗军是岿然不动啊。哎呀，魏主李密一看有点吃不住劲，这怎么办？李元霸冷笑一声，用锤一指，怎么的？我就料到了，是属瓦岗军是棍儿，今儿个我啊非撅这棍儿不可，怎么的？还想跟我支吧支吧？哎，你们不想投降，想跟我啊爹争天下，是也不是？李密真想说不是，我没那意思，我有个小美娘搂着就满足了，江山我也不要了，皇上我更不想当了，干脆我也投降就得了。但他不敢，因为这件事太大了，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，明明他心里愿意，他是左顾右盼，争取大家的意见，先看看秦琼，又看看徐茂公，这各位王兄，这大伙看出来了，这是个熊包啊。头一个就是裴三公子裴元庆，裴元庆气炸连肝肺，是错碎口中牙呀，心说话，我倒了霉了，我怎么上瓦岗山呢？当年的瓦岗山何等兴旺，那些人是何等的英雄啊，事到了现在是有名无实啊，这地方再待下去有什么意思？李密是个窝囊废，看这意思想投降，你想投降，我不想， 再看裴元庆，也没争取大家的意见，也没请令，把银锤一晃，催马来到两军阵前，把银锤一碰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呆！李元霸羞得猖狂，骂要撒野，我裴元庆不服，要跟你大战一百合。哎呀！啊，我啊就知道你是个人物，谁服了你也不服，我啊裴三儿，来，今儿个这赵王就叫你彻底服，来，咱俩再比划比划，话不投机当场动手，二马盘桓四锤并举就倒在一处，杀了个难解难分。书中代元李元霸是本套书上头条好汉，裴三公子是第三条好汉，说差是差，也不是差的悬殊。今天裴元庆真玩了命了，李元霸一半时还战胜不了他，李元霸真着了急了，裴三公子更着急，两个人打斗到40回合，再看裴元庆渐渐不支，鼻洼鬓角冒了汗了，锤招也有点散乱了。偷眼观瞧，李元霸是越战越勇，这就看出来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裴三公子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，心说这个混小子他什么事儿他都混，为什么武艺方面他这么精湛呢？看来不服高人有罪啊。他心里正在起急的时候，就听身后有人高声喊喝：裴三将军不必担惊，某家罗成大王了。罗成催马摇枪前来助阵，那罗成能服李元霸吗？能倒戈投降吗？就心里的明明愿意，嘴也不能这么说，那太丢份儿了。罗成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的人，高傲的不得了啊。他一看裴三公子带头出马，心里头高兴，这够个人物。在后边观敌料阵，看了一会儿，他一瞅不行，裴三公子果然不是李元霸的对手，我再不过去帮忙他就丢人现眼了，故此他也没请令，催马摇枪前来助阵，两个人双战李元霸。李元霸一看，哎，好啊，这仗打的过瘾，两个小白脸子，行，我不服你们，来，还有几个，都过来，今天赵王我收庄包圆。这李元霸真横，舞动双锤，攒足了力量，一个人斗两个人，毫不示弱，三匹马趟翻，杀了个难解难分。这李元霸真横，别看一个人毫不示弱，越战越勇，一半时俩人还赢不了他。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，罗焕罗松还在后边，爷儿俩一看干脆打吧，今天什么叫君子战，哪个叫小人战呢？谁胜了谁光彩，杀。程咬金在后边一看，我各位啊，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，大家都上吧，人多了力量大，李元霸非是一人能敌，看今儿这差价，不玩命不豁出去谁也活不了，弟兄们上啊，对，上啊。100多员大将全冲上来，举刀的举刀，抡锤的抡锤，使枪的使枪，就把李元霸困在当中。李元霸一看，哎呀，这真行哎，这俺鸡毛凑胆子，果然以多为胜，爷爷今儿个跟你们拼，啪啪啪。这李元霸本事再高，慢说是第一条好汉，就是特级好汉，也架不住人家人多。 双拳难敌四手，好虎还架不住一群狼，何况他是人呢？一会儿的功夫，盔歪甲斜，带狼袍松，大汗淋漓。柴少、李世民在后头看，大家别看着冲！两军往上一冲，就是一场混战。打仗能有不死人的吗？打仗能有不受伤的吗？时间不大，死尸伤号就一片了，哭爹叫娘。不管怎么说，瓦岗军腰板没塌，至死没说软话话。到日头平息之时，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就退出紫金山，保护着这色狼李密，就回到瓦岗山金庸城。哎，总算他挺着腰板退回来了。等到家之后，检点士兵损失了他大半，东西的损失不计其数。那李密心里暗自庆幸，不管受多大的损失，我安全到家。哎，我的美人也平安无事，这就是老天爷保佑啊！这几侄哥和其他的人是窝火带憋气，一个个垂头丧气，背后骂闲杂啊，都恨这李密，不恨李元霸。各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各为其主啊。那李元霸不为他爹卖命，为谁呀、啊？恨之恨我们这头，他没志气，他是个王八蛋，他是个软包蛋呢，他是。大家回来更窝火了，满以为这李密吸取经验教训，回山整顿山规，重整旗鼓，这还行是不是？认为这李密能这么干，结果一日两，两日三，李密依然不露面，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，根本就不设朝。大家再三求见李密，是闭门不见，身子不舒服，实质这都是假的，就天天跟这萧美娘厮守在一起，他也不怎么这么喜欢这个淫妇。单说这一天，大爷魏征、三爷徐茂公心情不痛快，两个人憋了一肚子话，想对李密陈诉，李密拒而不见。这天掌灯之时，哥俩坐在一起喝闷酒，大爷魏征这人从来不说玄话，没用的话也不说，今天晚上借酒消愁啊。老头子实在憋不住了，跟徐茂公说，三弟啊，都说你能掐会算，你算上一卦，是不是瓦岗军气数已尽，咱们该着玩完了？要照这样下去还有个好吗？前途一片黑暗呢、啊、咱们还待下去有什么意思呢？嗯，徐茂公也长叹一声，大哥，其实我不说你心里比我也清楚，瓦岗的气数早就尽了，不是现在呀、啊。远在攻打扬州之前就已经败露了。我大哥，你有什么话您就跟我说，咱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多年的好弟兄，无话不谈，您看应该怎么办呢？老三呢、啊、这话我只有跟你说，我也看了这十八家王子都是乌合之众，包括咱们在内，什么也不是，瞎折腾，到头来白给别人做嫁妆。那李渊、李树德那是正人君子，李渊德配天地啊，我最近叫人打听了，自从他们兵退紫金山之后，李渊率领着李世民、李建成、李元吉、李元霸、柴少等回归陕西长安，现在在长安建都，建立了大唐帝国。三弟啊，这你知道吗？我早就知道，我听说人心所向啊，那李渊德配天地，可以做大唐朝的天子，将来跟着他错不了。我多少日子来我就盘算，我打算投唐，放弃瓦岗山， 老三呐、啊，你说我这么决定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？”哈哈哈哈哈！大哥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您说话说到我心眼里去了，我早有此心呐、啊。果不其然，今天应验了，李渊就是大唐朝的圣明天子，此人英雄也，尤其他二儿子李世民英雄无比呀、啊！将来大唐朝的江山，肯定是固若金汤，其他的人全都胡扯。我也想投唐，老三真的，那事不宜迟啊，咱们什么时候走？其他的弟兄怎么办？徐茂公想了想，大哥，这事儿不能号召，咱不能那么干。他有意他就投唐，没意咱也不能勉强。这样吧，我提诗一首，提示提示大伙儿，他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就拉倒。说完了，借着这个酒劲儿，命人准备了文房四宝，哥俩叫人提着灯来在前面银安殿，在粉皮墙上题诗一首，这首诗也就叫顺口溜吧。徐三爷写了这么四句话：心中恼恨西魏王，这指的是李密。心中恼恨西魏王，玉玺换来萧美娘。你看玉玺换萧妃吗？恨就恨在这一点上了。瓦岗山上散众将，一统江山归大唐。落款魏征徐济。哟，他们两个人那举足轻重啊。他们一提这反诗，那影响和号召力太大了。再看徐三爷执笔于地，回去准备行囊，就在当天晚上和魏征两个人两匹马带着亲兵卫队家眷100多人离开瓦岗山，是赶奔长安。那尸明晃晃在那摆着呢，大伙儿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怎么了？闹了半天军师和丞相投了大唐了，瓦岗军完了，军师也跑了，丞相也没了，那还干个什么劲儿？从此人心涣散，今儿个走仨，明儿走俩，不听约束，心都飞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手下人能不知道吗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冈山的众将就走了80%，剩下的都是跟李密私人关系不错的。头一个当属永三郎王伯党，王伯党跟李密生死的大兄弟啊。王伯党一看是大吃一惊，完了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大哥三哥，你们怎么不辞而别呀？其实人家走的不算不对，怪就怪在我好朋友李密的头上。他怒冲冲找到内宫去了，门外有人站岗，门里有人放哨。宫门紧闭，一开始这些人不允许见李密，最后永三郎王伯达把眼珠子一瞪，放屁，想见我就要见，闪开，都怕横啊。有人把这个事儿告诉了李密，李密一听王伯达有急事求见，不能不见了，只好暂时让萧妃回避。他换了衣服吩咐一声请，就见王伯党怒冲冲迈着大步走进寝宫啊。李密站起身来迎接，哎呀兄弟你来了，哎呀我连日来身体不爽啊，因此未能设朝，兄弟你的呆了。王伯党用手一指他鼻子，李密啊，老哥你还蒙在鼓里，瓦岗军完了，哎，你一点都不知道吗？李密闻听此言，倒吸一口冷气啊。兄弟，此话从何说起？说什么呢？你到外边看去干去吧。大部分人都离你而去了，不久你就成了光杆王爷了。哎，你要不要江山？你还要不要王爷这个位置？你还要不要瓦岗山？真的
去，小王一无所知啊，奈何呀，你赶紧升朝吧。为今之计安抚人心呐、啊，把走的人都请回来，赔礼道歉认错，重新整顿山规，或许还有希望。如若不然，咱们可全完了。
好的，好的，
来呀、啊，鸣钟击鼓，本王升殿。你说这是个什么祸呀？就这样忙里抽闲，还到里间屋告诉萧妃，美人，本王失陪了，有点事儿我要升朝处理，你稍后片刻。王爷，该办的事儿您就去办去吧，我在这等着您，您可早回来。
哎，好的，好的。
到现在不会旁的，又会说好的了。这李密设朝之后，钟鼓响了半天，他往下一看，呀，心里当时就空了。证明王伯党所说不假，往日设朝黑压压一片，今日升殿却是冷冷清清。